欢迎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最近几年开始放缓，那么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中国经济已经逼近悬崖。那么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究竟如何？导致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又是什么？中国是否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一度是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中国经济放缓，对国际经济会造成多大的冲击呢？这是今天我们节目第二部分要讨论的话题。那么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来宾仍然是社会经济学家何庆梅女士、托莱多大学的张欣教授以及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经济学家夏业良先生。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好，夏先生，我们看到就是2014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就只有7.4%，那么是1990年以来的最低的水平。那么今年第一季度我们看到增长速进一步下滑下滑到7%。我们看到国际经济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个预期，就是说2015年中国增长只有6.8%，2016年会继续下滑到6.25%。那么在您看来，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您认为导致中国经济从2012年以来就一直下滑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
这里边呢，我觉得这十几年来的这种经济上的大倒退，从制度层面上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就是说从这个技术层面上来讲的话，有经济结构调整没有跟上的问题，还有呢就是由于中国这个企业普遍缺乏创新能力，缺乏国际竞争力。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没有让最有活力的、最有创造力的民营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机会，而让国有企业不断地获得优惠政策和大量的资本注入，所以呢就这个造成了这个国进民退。那么这种结果呢，当然是对经济整体是不利的。那么这种经济衰退也随着这个由于出口放缓，尤其是中国的劳动力，大家知道这个人口红利基本上已经消失，也就是说过去中国最赖以这个生存的这种廉价劳动力这种低成本优势现在也在逐渐丧失。过去秦晖经常会说两个这个优势，一个方面就是低人权，一个是低福利。那么现在这两点他们遭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所以我想就是说中国这个经济呢，就连中国领导人都开始承认说这是一个新常态，他承认说这个目前这个状态呢会持续下去。所以呢像林毅夫这样的乐观的经济学家是比较少见的了，他还坚持认为今后30年会有长期的8%的增长。当然他又做了修正，他又说在有些条件要达到满足的情况下，当然这些条件肯定是离不开更加市场化和更加开放的这样一些前提。所以我现在来讲的话，中国经济衰退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就是包括企业家我说的主要是民营企业家普遍不看好中国的未来，他们大量的用脚投票，把资本向海外转移。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大家看到就是说无论是从市场上的这个信心指数，企业家这个信心指数，大家都是对未来不看好，中国官员自己也不看好，中国官员大量的把这个自己的资产和家属子女转移到海外，自己当裸官。所以这么多的不看好，加上外国这个海外投资者对中国不看好，只看好短期获利没有中长期或者更加长远的考虑，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说明中国经济呢现在它处于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
好，张欣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同意夏一良教授的意见，现在的经济增长率其实7%都不到。为什么呢？这里面有这下面的几个原因。第一呢，是早期改革开放及市场化和贸易开放这些改革的潜力呢已经见底，下一步的改革呢需要政治改革和法制化来保护产权和维持企业家的活力和信心。习近平这几年在宪政和政改上没有建树，实际上还有倒退。第二呢，是下一步经济发展呢需要科技创新来带动，而科技创新呢需要自由思想和欣喜通创，但是呢这几年呢在网络意识形态方面呢是越收越紧。第三呢是人口红利消失，人口结构的老化。第四呢还有是目前的经济结构扭曲，靠重工业房地产来刺激经济，这下面的走路呢已经走没了。再还有一个呢就是政治环境的恶化呢使得呢意识形态方面呢几乎是像反右后的那个 状态。那么这样就是法律界知识分子和精英集团离心离德，他们呢失去了创制、负责和激励机制，这也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是法治环境的恶化。那么这个法治环境的恶化呢，是建立在党和人治来代替法治。那么法律界呢，现在也是意见很大。由于失去了规范性和法治性呢，你就无法保护产权和市场的规范发展。
好，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啊，那个分配不均和非市场的腐败呢，使市场经济体制不能正常运行。
好的，我们知道就是中国经济放缓，刚才这两位嘉宾的分析就说是实际上是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何金莲女士，在您看来，就是说导致中国经济放缓呢，你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最大的那一部分是究竟是哪方面的一个因素？
是这样的，世界工厂的分散转移至他国，经济结构转型失败，政府投资主导拉动经济已经进入这个疲软状态，政府投资再多也无法拉动经济啊。然后就是过去作为龙头产业的房地产已经过度泡沫化，那么就是和房地产相关的所有产业大概是将近40个产业了，都已经那个什么陷入这个严重的产能过剩。这些因素都加在一起造成了中国的地方债务泥潭，然后呢就是失业问题严重，再就是这个经济政策下滑，然后就是投资疲软，就是这样造成的啊。但是我有一点呢不同意两位教授的说法，就是讲这个人口红利，所谓人口红利，我过去一再讲，就中国利用这个人口过多，然后呢就使用一些劳动力的青春期，比如世界工厂招工很少有服务到28岁的，世界上你说哪有这个28岁以后就开始退役不做事的那么中国现在呢有几亿过剩劳动力，原来呢温家宝就说过有2亿多，再加上李以夫呢今年春季在达沃斯会议上说了有1.24亿将因这个世界工厂转移到别处了失去工作，那么加起来3亿多，这中间可不是所谓中老年人口，因为那个城市里的那个中老年人口基本上都在那个党政事业还有其他的国有企业工作，这些人呢不太容易失业，由于铁饭碗制度，所以讲的还都是这些青年人口，而且其中很多就是失业大学生，所以这个人口红利我觉得是一个过去虚拟出来而且呢没有详加考究一时髦的，很多人就说了这是我的看法，有言语有得罪之处，大家请不要见怪。
不知道夏梁教授和张教授想对这个刚才何青莲女士提出这个人口红利问题做一个回应吗？
这个人口红利这个说法呢，当然这个是美国学者和中国学者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提出来，当时呢就是说在这个发展经济学界呢大家还认同这样一个理念，就是说在一段时间里面青壮劳动力成为这个比较低廉的这样一个劳动力成本这个增长的优势很明显，所以这些东西呢在经济学里边它还是作为一个基础来讨论的。当然是不是中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我倒是有不同的看法，因为这个从发展经济学角度来讲的话，如果在制度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个情况下，有些这个收入增长呢，出现了就达到中等收入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基本上是停滞不前了，很多国家都停留在这个阶段，再不容易发展下去。但是我觉得中国不是这个问题，中国主要是由于这种制度上的这种倒退现象。本来的话，如果我们刚才像张新教授已经提到的，如果在政治体制改革、法治环境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的话，中国仍然可以保持更高的这个增长态势，而且还可以持续维持10到20年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把中国说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给中国政府在找借口。
那张新教授，您的回应是什么？就说中国是否存在像其他国家所经历的那样的一种中等收入的陷阱？
我同意前面两个嘉宾的说法，和他们的意见，但是我想那个这是下面一个陷阱，造成这个陷阱各个国家的原因不同， 但是中国的原因，就像夏一良教授和何金莲女士讲过的啊，这个里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其他经济上的原因。对，我还有多少时间？
啊，您可以再接讲，再就阐述一下刚才您说的这一点。
哦，我举个例子来讲，那个下一步的经济发展，你看从发展经济学的国家，发展经济学当中来看其他国家的案例，到了那个中等收入，也就是人均5000到10000美元的时候呢，你其实要需要一个相当大的政治和法治上的环境的变化，然后呢才能够推动你产业进一步的发展。你可以从台湾、南韩或者从失败的例子，比如说那个南非等等，可以看出来。而中国现在目前需要的，也就是在下面的在产权、法治、宪政方面要有所改变，然后呢才有创新能力，才能够呢从原来的简单的拷贝或者是出口加工贸易那些那个的低级的经济发展，到有创新的经济发展。而这些呢需要自由思想、法治、信息创通胀等等的改革方面，但是比较令人悲观的，这个里面没有建树。
好的，刚才这个你们都谈到，就是说这个中金放缓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政治制度啊，还有这个法治这个制度方面一些倒退哈。那么我们也知道，就习近平上台之后呢，大力进行反腐，应该说反腐对中国经济也造成了影响。那么我想请那个何青莲女士分析一下，就是说您认为反腐，目前中国这个反腐的运动对中国经济影响究竟有多大？
其实呢，我并不同意中国经济放缓呢是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我觉得它跟这个世界产业大转移，也就是资本大转移了有关，还有跟中国这个经济结构长期转型的未能成功有关，还跟中国特殊的人口和资源条件，包括生态系统无法支持这个中国经济，这些都有关。最重要的是还要记住一条，这几年发生了一件特别大的事，就是美国页岩油开发成功并投入市场，大大打击了这个能源价格，这些对全世界的经济都有影响。那么就是我要谈的就是反腐呢对经济到底有多大影响呢？无非就是三个方面。第一，公款消费少了，然后导致这个服务业衰落，这些服务业衰落无非就是跟那个什么呢，洗浴服务啦，还有就是性服务有关，这些特别多啊，还不仅仅是吃喝问题。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跟这个买房子有关，买房子有关就是贪官过去呢，因为很多资产变现呢就变成房子了，因为要保值嘛。第三点呢就是跟这个资本外逃有关，因为从这个反腐以来呢，就是外逃的资金中间包括部分贪官的那个钱，就这三点。但是其他的对经济层面上来说呢，应该说我不觉得反腐就打击了中国经济。实际上呢，正常的来看，第一种那种服务业的畸形发展，我觉得一个正常的国家不需要那样的东西，所以调整一下也不错。第二点呢，中国的房地产本来已经够畸形了，它已经不是满足这个本国人民的居住需要，而是为了炒房的需要，还有囤积财产的需要，我觉得这也需要调整，所以我还不是这样看。那么就是至于谈到这个中等收入陷阱呢，我个人觉得这个事情啊，是什么事情挑起来的呢？是2012年世界银行给中国写了一个报告，那个报告呢是讲到中国目前呢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那么它的标准是人均 GDP 在这个3000到10000美元之间，是很多国家都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中等收入陷阱呢，就不可避免的出现贫富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均，还有就是腐败严重，就是社会动荡、反抗增多等等。那么就是当时呢，这个报告出来以后，中国是确实非常紧张，人民日报甚至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暴力革命不能解决这个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你说他已经用到了暴力革命不能解决，那就是说有人他认为有人要用暴力革命推翻中国政府了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后来就开始在全国征求他们一些专家对这个中等收入陷阱的意见，那么就他们就列出了10大特征， 然后就讲了一些办法，只开了三个药方，要从这个中等收入陷阱里爬出来。三个药方呢，其中呢，吴庆莲开的第一就是改革国企业，第二呢就是改善这个分配收入分配，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机会均等，就是让那个全国人民能够有同等的机会参与这个经济发展、就业啊等等等等。好，这些药方提出来，从长远来看呢，当然都是对的，但是在中国现实条件下，实现一个都很困难。所以呢，就是到底能不能从中等收入陷阱爬出来，国内的专家也不是很乐观，而且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讲这个利比亚其实已经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 GDP 已经达到了13000多美元，但是最后利比亚还发生了政变。当时就是这么样讨论起来的。今年呢，是因为那个楼继伟，就财政部长楼继伟呢，又在两会中间谈了这个问题，中等收入陷阱，但是他开出的药方呢，和吴庆莲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有人就是骂说楼财长开出的药方就是要穷的人勒住腰带啊，不管他们的死活，就是这个意思，就骂他。那么就是我想这个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话题就是这么样在中国引起的啊。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现在看。快的接听一些观众的电话，然后再请几位嘉宾做出一个回应。湖北的张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
喂，你好，主持人好，能听见吗？
可以听见，请您对，尽量的简短，谢谢。
啊，这个呢，我认为中国经济放缓呢，是近几年就是说外商外资撤资撤产对中国经济也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呢，我也呼吁就是外商继续对这个。中国的东南沿海这个城市发展城市继续特色特产，来把经济那个重心转向到东南亚的国家还有印度这些国家去发展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要想解决中国那个专政统治的局面，必须要那个就是说去用从经济战略上去维护共产党，让中国的老百姓对共产党不信任才起来反抗。
好，谢谢湖北的张先生，非常抱歉打断您哈，因为我们时间非常有限。最后我想请那个夏林健教授来就做一个总结，对我们这个经济放缓这个话题，经济设计话题做一个总结吧。最后非常
当然这个经济放缓刚才讲了，已经有很多的原因可以来这个具体的深入探讨，
是
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过去这十几年来的这个逆市场化的方向。如果我们这个继续朝着这个开放，朝着这个法治方向、市场化的方向走的话，那么经济衰退不会出现这么明显。另外讲到收入分配呢，我一直反对这样一个概念。我认为收入分布，因为在中文翻译的时候呢，用收入分布可能更好。因为市场化的国家它不是靠权力去进行分配，而是呢每个人在市场中获得平等的机会，然后呢他们去自己去来提高自己。所以说虽然国家在通过税收和社会福利能够进行一些调节，但是呢如不要说把这个收入分配当做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来考虑，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会这样做。
好的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关于中国经济话题就到此为止，不过我们希望以后呢有机会专门再请这些经济学家就这个问题做进一步深入的探讨。非常感谢这个托莱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张新先生、社会经济学家何庆莲女士以及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月良先生做出的这个点评。那么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